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 DC 法会隆重召开，师尊亲临讲法；明慧网刊登师父与华盛顿法会的讲法；明慧编辑部文章《理智清醒才能修炼》；各地法轮功学员720期间举办各种活动反迫害；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华盛顿 DC 法会隆重召开，师尊亲临讲法。一年一度的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14日在华盛顿 DC 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5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上午11点15分左右，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恭敬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师尊给众弟子们讲法近40分钟。法会上17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媒体工作中、在西方主流社会推广神运中、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中如何向内找、信师信法、更好的合作沟通配合，以及在当前政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交流中透着修炼者的成熟和稳健，以及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来自加州的王先生讲述了在协调工作中实修自己，并和当地法轮大法学会一起加强大纪元时报报社的修炼环境的体会。报社从原来多年的负债经营到现在的良性运作，发生恶人在旧金山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后，及时揭露中共控制的媒体的歪曲报道，赢得了更多湾区华人的尊重，也赢得了更多的广告客户。纽约的吉米参与了这几年的神运推广，他说原来他很在意自己卖多少票，而现在他更注重纯净自己，一心想着救度众生。在向顾客介绍神运的价值后，即便顾客当时不买票，也为他们以后买票奠定了基础。他悟道，正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付出的努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才使得纽约的神运演出场场爆满。吉米还介绍了自己从法中悟到要更多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执着于自己的认识。来自台湾的张女士 介绍了如何在教育工作岗位通过把真善忍的法理带给全校3000多学生，渐渐改变了学校的环境。法轮大法的修炼使他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规整了学生的很多偏差行为，使学校的升学率不断攀升。他所在的中学被教育局评鉴为道德教育第一名。他还介绍了在旅游景点向导游讲清法轮功真相，从而为更好地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开辟了条件。10岁的龙岩来自日本，他以流利的中文交流了自己在学校向中国来的同学讲真相、参加集体学法和妈妈妹妹共同精进的体会，纯净的童心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薇薇安是越南裔，她在自己得法后又介绍了自己的丈夫、3个女儿、兄弟、母亲、叔叔、婶婶、表兄弟、表姐妹以及他们的配偶，一个接一个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在成为当地神运推广的协调人后，他虽然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做课外活动，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修炼环境，3个女儿的成绩都很优异。加拿大的何女士介绍了自己长期向中国国内民众打电话讲清真相的体会。她说，从刚开始的不断探索效率高又能讲清真相的拨打方式，千百次的尝试各种方式和变换讲真相的切入点，到后来越来越心态平稳，用大法弟子的正念讲真相。讲真相过程就是不断放下自己各种人心观念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法会在下午5:30圆满结束。多位参加法会的大法弟子表示，听了师尊的讲法，更明确地感受到救度众生的紧迫感，听同修的心得分享也受益匪浅。要更严格要求自己，配合好，共同精进。
明慧网7月18日刊登了李洪志师父于2012年7月14日在美国首都国际法会的讲法。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理智清醒才能修炼》，大法弘传救一切可救众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是可贵的称号。然而各地总是有些人不愿理智起来真修自己，自称大法弟子却长期浑浑噩噩，一有机会就神神叨叨，显示自我，投机取巧，标新立异，或用其他表现形式借大法满足其人心的欲望，结果不但自己得不到大法修炼的真谛，而且对内起到干扰作用，对外败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声誉。每个时期各地都有这样的人，实质上起到了配合被宇宙中旧势力操控的中共特务、流氓、610的作用，做他们想要的。比如中共流氓特务搞了邪恶网站，就有这样的人跟着跑，不但毁自己，还帮助传播邪恶网站，毁坏他人。中共流氓搞什么论坛、博客、QQ 空间，一些人就去跟风，搞个人崇拜，搞什么捐钱洗清自己的罪过，搞集资。有人执着师父的家人，就有人打着美哥的名义抬高自己，蛊惑他人。有人怕心不去，中共流氓就帮助其离开大法，走入末节之末的宗教，如此等等。邪恶干扰就有了市场，有了效果。中共的流氓特务干了什么都必须要偿还，这是宇宙法理决定的。但有机会得法却由于自己不能理智起来而被毁坏的人，是不是也在自食其果呢？是不是也在给世人得救制造障碍呢？这是你们的真我主意识清醒时想要的吗？为什么非要去走别人走过的覆辙，而不正面吸取教训呢？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 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没做好的，只要正法没结束，都有机会走回来做好，但必须知道珍惜时间，必须学会在法中修，才能真正做好。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大法修炼主意识一定要强，要用正念，否则无法修炼。真修的大法弟子也都知道，不能真修就无法走师父安排的正路，只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样不但自己不能得救，也无法兑现久远之前自己对师父的神圣承诺。希望所有的学员大法弟子都学法得法，多发正念，因为只有主意识强，理智清醒，才能真修自己那颗心，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再被中共流氓特务耍弄，才能扎扎实实地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好。明慧编辑部，2012年7月12日。
十三载反迫害，真相福音传遍世界。7月1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500名法轮大法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会西草坪练功后，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等团体的代表现场发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的勇气，13年和平讲真相，赢得世界的尊重，并表示发动迫害者必定受到惩罚。还有20位国会议员因各种原因无法亲自来到集会现场，他们给集会发来信函以示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丽娜·罗斯·莱赫蒂宁女士多年来一直参加华府720反迫害大集会，她赞扬法轮功修炼者是全人类捍卫人权的先锋，并谴责中共设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是一个与手段残忍的盖世太保和克格勃完全一样的毫无人性的组织。他大声疾呼，这场荒谬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马上停止，迫害必须马上停止。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象征，必须站在最前线面对邪恶的中共，为中国民众的人权大声疾呼。这意味着要敦促邪恶的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在集会上说，法轮功在遭受发生在中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和虐待时，始终充满勇气，无所畏惧，持久不懈地向世人讲清真相，赢得了世界巨大的尊重和敬意。目前身处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在遭受迫害，由于你们把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曝光出来，让我们和世人了解到这一骇人的迫害行径，它如此残酷是对人类道德犯罪。他说，我和你们一道坚守人权，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人权的公然践踏。美国国会众议院监察委员会主席达纳·罗拉巴克多次参加法轮功华府720反迫害活动，他对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真善人代表着宇宙的美好，对世界很重要。感谢你们的勇气，我们与你们在一起，美国人民的心与你们在一起，美国人民会与你们站在一起。达纳·罗拉巴克议员以美国前总统里根推倒这堵墙的名言，赞誉法轮功学员和平的抗争在改变世界，道义的勇气改变了世界。让我们一起把这堵分隔善良人民、分隔宇宙中正义力量的代表着暴政和邪恶的墙推倒吧。我和你们在一起，美国和你们在一起。来自德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坡先生表示，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我真心诚意地认为能站在这里是我的荣耀。我知道我站在曾经经历了最惨无人道的迫害的人们面前，我个人听到了你们的故事，那是能增强人类勇气的故事。你们是用最真实的语言来表达的英雄。自由之家国际宗教自由和东南亚项目主任冈纳沃德纳沃恩博士在集会上表示，我们这些拥有自由的人们拥有道义的责任，被那些没有自由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那些被遗忘在黑暗监狱里被折磨的人们呐喊。今天自由之家坚定地和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和全世界勇敢地为能和平实践两个最基本的自由，世界公认的人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努力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苏珊·纳小尔特在发言中说，法轮功学员让我知道了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事实，这其实不是新闻，已经发生许久了。在调查报告第一次发表时，很少人相信，也没有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就连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中共的相关指控。由于我们缺乏行动，这个失误使得活摘器官持续了这么多年。当看到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时，我们的规避或保持沉默都是犯罪。
7月13日中午，来自欧美亚澳等地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游行集会。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经宾夕法尼亚大道转至15街，再转至宪法大道，然后进入宪法花园，全程共 1.5 英里，历时近2个小时。游行队伍分为大法红传世界、千古奇冤法轮功受迫害，以及声援1亿2000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邪党及其将官组织等方阵。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制止迫害法轮功等各种法轮功真相横幅和展板等，在美国华盛顿 DC 宽阔的宾夕法尼亚大道铸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与41名该会会员专程从纽约来到华盛顿 DC 参加法轮功反迫害的活动。至今连续6年，陆东说，我们人不多，40几人，我们的效果有限，但是我们每年都来，连续6年了，就是要给社会给民众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我们希望起一个社会效应，唤起民众的心，所以我们连续6年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共产党早点走入坟墓。他并说，从信仰的角度讲，到大审判时，面对邪恶不站出来，神不承认你，神会在惩治恶人的同时，也会将你送入地狱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你要有良知，你看一个强盗在街上杀人，你看到一个强盗在强奸，你默不作声，连个911电话都不打，那你是个好人吗？面对邪恶保持沉默就等同于犯罪。在近2个小时的集会上，3位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代表以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民主大学校长唐伯乔在发言中指出，法轮功13年的艰苦卓绝反迫害历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悲壮的一页。当今中国大陆已开始全民觉醒，唾弃中共，与中共决裂已成为民众一种弃恶从善的表达方式。他说，未来人们不仅会公开退党，而且会争先恐后的退党，以退党为荣。他呼吁民众在这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时刻做出自己的良知选择。集会还宣读了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 及欧盟议员和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支持中国1亿2000万的三退大潮的联署信。他们认为由法轮功修炼者推动的退党运动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精神觉醒、解脱共产精神枷锁、为自己创造美好未来的机会。当华盛顿 DC 上空的夜幕缓缓降临，一盏盏烛光点起，此刻天与地仿佛都归于平静，祥和而又殊胜的场景让很多过往行人不仅靠拢过来询问详情。来自爱尔兰的当肯一家五口人天还没有黑就坐在草地上观看，当烛光点燃后，他们被肃静祥和的场面震动。当肯夫人说，我们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受到这样的迫害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那么长的时间了，他们是如此的平静。我的丈夫一直在拍照，我们那么远来美国度假，很感谢你们让我们了解这些，很有意义。他们一直做到活动结束，临走时再次向学员表示感谢。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伊春市乌马河区法轮功学员连义坤，男，2000年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后不得不在外流离失所多年，没有身份证，给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今年4月26日，连义坤决定回家正常办理身份证，没想到的是却遭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绑架，5月被关入绥化劳教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
年仅56岁的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运朝，7月7日晚7时，在经历700多个日夜的身心煎熬后含冤离世。去世前双眼接近失明，不能说话，神志不清，身上多处被关押殴打后的伤痕和残疾，腿上、手上、后背、屋子起满疱疹。2009年4月，刘运朝被黄石市下路区法院误判7年，在范家台监狱被关3年，被殴打折磨至下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并且疑似遭受药物摧残。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老夫妇为女鸣冤遭绑架，好心人路见不平也被抓。6月7日，广东邓彩娟再次被劫持到湛江洗脑班，610警察绑架她的理由就是邓彩娟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邓彩娟，女，约41岁，家住佛山市南海东升新村，曾被非法劳教6年。邓彩娟的亲友们都知道她在被非法劳教时遭受酷刑，担心她的安危，多次找到佛山市禅城区610要求放人和见人，都被无理拒绝。邓彩娟的年迈的父母投诉无门，只好穿上壮衣，于7月13日到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的百花广场为女儿鸣冤讨公道。在场的民众看到了穿在邓彩娟父亲身上的申冤书后纷纷表示同情，更有好心人当场拿钱给邓彩娟的双亲。在场的保安人员和执勤警察了解了事实经过后也很同情，没有为难两位老人，到别处巡逻去了。610便衣警察德训到场后将邓彩娟的双亲绑架上警车，这时有一位戴着眼镜穿蓝白条相间 T 恤衫的路人 路见不平出言相助，也被便衣警察强行推上警车。现场的民众都在骂共产党迫害善良百姓。
吉林省延边恶警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今年4月17日，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太浩、金顺善母子、李奇玉和另外一人在外地帮人安装调试新唐人卫星电视，结束回返到汽车站，正准备乘车回家时，被早已通过电话监听得知他们行踪的延吉警察绑架。他们被劫持到一个专门用于刑讯逼供的地方，那里有专门给人上电刑的器具，把受害者的头罩住，控制电流大小，可以增加受害者痛苦的程度。这种刑具在大电流负荷运行下，可以导致受刑人内脏出血，受刑者如遭重锤劈雷猛击。30来岁的太浩遭受非法刑讯逼供尤为残酷，惨叫声接连不断。中共警察大都是多人分组，轮流24小时不间断地实施残酷迫害，许多负责酷刑迫害的打手们累得筋疲力尽，有的说法轮功可能真有功，他们给上刑都累得够呛。两位老年妇女李奇玉和金顺善也没能幸免，被酷刑折磨得几度停止呼吸，到医院抢救。今年4月17日晚，法轮功学员刘春丽、朴文哲一同被非法抓捕。此次非法抓捕行动延伸到各地，延边恶警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现已知5月5日合龙县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孙庆菊被洗脑班人员酷刑折磨，手臂骨折，头部肿胀，连熟人都认不出来。延边图门朝鲜族女法轮功学员金莲花去年5月29日被绑架后劫持到合龙，遭受酷刑，包括背靠、灌水、塑料袋反复套头窒息等等，被折磨至生命垂危，送医院抢救。一位延边州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5月26日被吉林省合龙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遭到6天6夜的非人折磨，恶警叫嚣：我们合龙市制度就是这样，练法轮功的人打死了也白搭，没事，没人追究。大法弟子正实法走到今天，还有邪恶如此嚣张，我们延边大法弟子一定要加强正念，讲真相，发正念，灭尽另外空间的邪恶。
惧怕民众旁听，四川古蔺法庭不敢开庭。7月12日，古蔺法庭将在纳西法院对三名法轮功学员舒安清、张子琴、罗正贵非法庭审。一些民众接到由北京正义律师为该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开庭邀请函，络绎不绝地前往纳西法院旁听。到了纳西区法院才知审判改到纳西看守所进行。张子琴的母亲、外孙、儿子、姬女婿头天从古蔺老远赶来，与舒安清的老母亲与儿子及亲属们都守候在看守所大铁门外，在雨中焦急徘徊等待开庭。北京来的两名律师与200多名民众也等候在看守所大门外，说是9点、9点半开庭，可11点了还是没有动静。于是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高呼法轮大法好，背诵论语，声音洪亮整齐，能量强大。看守所所有的公检法司人员、民众，连看守所河对面的大公路上的人都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以纳西国安610邓松、张华为首的中共人员不听劝阻，肆无忌惮地对前来参加开庭的人拍照摄像，武警守在大门两边，便衣特务穿梭在人群中，有的以打手机掩盖录音拍照。满满一大客车穿制服的司法人员蹲在车里，有的对外拍照摄像。快到中午12点了，古蔺的杨姓女法官以旁听者来人太多为由，对律师说休庭，延迟审判，时间3天后。11点55分左右，看守所负责人用喇叭通知大家，审判长都走了，今天不开庭了， 请大家自动离去。群众议论纷纷问，这么大的雨，等了那么久，说不开就不开，是儿戏啊。群众从律师那里得知，开庭不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守所不同意在那里开庭。对于看守所拒绝法官在那里庭审法轮功学员，律师说，这是一个胜利的回合。
本周5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民众热情回应反迫害征迁，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一案在外界引起了轰动，我地法轮功学员也广泛在民众中征集签名反迫害。在征迁过程中，看到世人的正义和觉醒，支持秦荣倩为父申冤，还法轮功学员公道，其中感人的事很多，三言两语略写几事。在征迁中，有一老大爷一听说签名要拿到国际上支持法轮大法，高兴地说，我还出国了。老大娘因不会写字着急地说，我不会写字，要不我也签。我们告诉他，你这一念也是支持法轮功。一位年轻的妈妈郑重地签了名并按了手印，一旁的初中生儿子着急了，问他能不能签，并也认真签了名按了手印。他的妈妈夸奖他说，我儿子向来这么正义。还有个居民生怕签名漏了他，在好几张纸上都先签好了名并按了手印，说他要出远门，其他的先留着，以后只要是法轮功的征签可别把它落下。还有的世人郑重地写了几句话，要求立即法办凶手，严惩凶手，那股正气震天撼地。有一个居民还要写上家庭住址及电话号码，还有落下没签上的直埋怨为什么没告诉他们。这些只是民众征签中的点滴事，在世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反映出了生命本性中那股正气与热情，及对大法弟子的支持与信赖。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两则故事。
河南卫辉610恶警苏文革遭恶报死亡。苏文革，男，49岁左右，在河南卫辉公安局政保科担任科长职务。99年720以后，追随江氏流氓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先后把齐霞、赵小晨、胡斌、范静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加重迫害，动不动就对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抄家、巨额罚款。在任期间，苏文革被检查出肺癌，曾经被他迫害的多名法轮功学员不计前嫌，慈悲地给他讲真相，苏文革不但拒绝，还恶言恐吓。天理昭昭，善恶有报，经过长期化疗医治无效，苏文革于7月11日痛苦的死亡。
车祸后的醒悟，三退真的保命。崔永娜是山东省莱西市武备镇高家庄村人，今年27岁。吴宇佳是山东省龙口市黄县眼下吴村人，今年30岁。2005年，两人在龙口南山一家饭店打工。两位青年为人好、勤快，了解大法真相，还经常帮助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并做了三退。后来，两人结婚了。2011年3月底的一天，两人开车从龙口回娘家， 第二天在返回龙口的路上，为了躲一辆摩托车，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他们连人带车钻到路旁的沟里，树都被撞倒了，只有车前面的玻璃没碎，其他全碎了，车都折叠起来，两人已被压在车的底下。当路人走到眼前时，已经看不见人，就凭眼前的景象推断，人是100%的完了。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的时候，吴瑜伽从车底招呼人把他拉出来，崔永娜也被拖出来。当时吴瑜伽腰部摔得不敢动，崔永娜当时摔得昏过去，拉到医院时才醒。经检查，锁子骨断了，吴瑜伽腰骨裂纹，10天后出院了。过后他们真的后怕，吴瑜伽对家人说，是我们了解真相，三退得了福报，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7月15日，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墨尔本市政厅隆重召开，近千名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人文之都，聆听同修分享各自在修炼中的心路历程、心得体会、感人故事及神奇经历。
7月12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英国议会大厦广场举行公众集会，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得到英国国会议员、非政府机构和人权组织代表以及各界民众的广泛支持。在8个小时的集会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不间断地演示5套功法，现场模拟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非法监禁和酷刑迫害，展示真相图版和标语，发放真相资料，以及进行反迫害征签等多种方式，在这个英国政治中心地带和国际旅游热点构建了一个生动展示法轮功真相的窗口。国会议员汤姆·布瑞克和大卫·博罗斯专程赶到集会现场表达支持，他们表示前来参加集会就是要表达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要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自由而发声，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布瑞克议员说，我到这里来告诉中共当局，他们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有权以任何方式表达他们的精神信仰，中国人民也与英国人民一样应该享有这些权利。英国上议院女爵士伊丽莎白·贝里奇听了国会议员大卫·博罗斯向他介绍法轮功学员的13年反迫害，在午休期间来到法轮功集会现场，并表示要深入了解围绕法轮功的人权迫害问题。
7月11日，在英格兰北部的重要城市利兹市政府的全体议员大会上，英国法轮功学员向与会的利兹市长、近100名市议员以及几十位市政府高级官员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并请求利兹议会作出声明，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该提议受到议员们的一致举手通过，顺利进入下一讨论阶段。此次全体议员大会正值伦敦奥运前夕，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利兹集训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利兹市议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一事因此备受当地媒体关注。
7月15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到曼谷世乐园举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到中共使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呼吁各界协助制止迫害。
来自澳洲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7月13日在墨尔本举办盛大游行，呼吁制止迫害。当天中午时分，由警车开道，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园出发， 穿过繁华的商业街及唐人街，最后进入城市广场。来自阿德雷德的卢克携新婚妻子 Jasmine 来墨尔本度蜜月。他说，我以前就知道中国政府在一直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法轮大法修炼者真的非常勇敢，即使中国政府在迫害他们，他们仍然坚持修炼，了不起。
加拿大外长约翰·贝尔德7月20日访问中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国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加外长此行向中国领导人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包括何立忠在内的8位受害的加拿大居民和公民的亲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证悟法图的辉煌。师父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录。我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时刻突破自我。在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中，从自己建立家庭资料点，到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从到小区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从拨打语音电话到打电话劝三退，从一个人独修到唤醒十几个昔日同修，回首这些年的修炼历程，用这次机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一、突破自我，去除怕心。从2003年起，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在我家建立了家庭资料。2006年被邪恶抄家迫害，资料点被迫停止运作，向内找自己是由于色欲心和怕心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久久地跪在师尊的法像前，求师尊原谅，并长时间发正念，铲除自己的执着心，彻底地去掉它。在近2年的静心学法中，我决定再建资料点。当学到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时，师尊说，大法弟子，你们面对的事情伟大，你们面对的责任重大。学到这里，我觉得我必须要先突破自己的怕心，救度更多的众生。2008年初，我又重新独立地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由于自己的怕心很重，做出了资料不敢自己出去发， 而是给同修们发。又到必须要突破自我怕心的时候了。记得在我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时，怕的物质就出来了，它阻挡着我，不敢上楼，每上一个台阶，腿就在发抖。我不断地背诵师父的法，红印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并不断地否定怕心，怕的物质不是我，是邪恶害怕，我不断地排除它。每次我决定出去发资料的时候，这个怕的物质就会不断地向外反，我不断地学法向内找解体怕的根本执着。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想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是啊，我做这么正的事，邪恶是不敢迫害的，那我还怕什么呢？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的怕心在一层层的解体。现在发资料时，用真我来要求自己，我就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是来助师正法的，我一定要完成史前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时刻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中，去掉了长期以来滋生在我空间场里的对怕的物质。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稳健地发放真相资料。现在我能从容地在小区大街小巷发放真相资料了。当正念很强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时间都停止了，自己真的是高大无比顶天独尊的神。所有的人似乎都会停止他们的思维，都在等着我去救度。面对面讲真相，不放过身边的有缘人。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位推广化妆品的女士，向我推销她的产品。我耐心地听完她的介绍，说谢谢你把这样好的产品告诉我，我也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接着我问她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她说没有。我就从贵州藏字石讲起，讲到六字学潮、天安门自焚、圣经启示录等。他认真地听着，最后退出了团队。这样的例子很多，只要能说上话的，无论是在街上遇到的、买东西碰到的、到家里安空调、安灯、修水管等，或间接的朋友，都是我的有缘人，我都会利用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二，利用语音电话救度更多的众生。2008年我开始了用电话讲真相，开始是发放短信，用带有群发功能的电话，一个一个的往里输入电话号码，这样的速度很慢，每天需要很长时间，也发不了上百个。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用 Java 软件群发短信和彩信效果很好，不用一个个的输入电话号码了，只需输入一号段就可以成百的发送了，并配有明慧同修录制的真相语音电话。我周围的同修也对此项目很感兴趣，就让我来开展此项的技术。我是一个中年的大法弟子，已快50岁了，平时用的电话只是会发个短信、接打个电话，别的功能从来没用过。要从零开始研究语音电话，身边大都是老年同修，又没有同修能够帮助，真的感觉到是困难很多。我静下心来学习师尊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尊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在不断的学法中，突破了自己原来固有的观念。我把明慧网上同修们关于此项目的文章全部都下载下来，认真通读学习。在师尊的加持下，一个又一个神迹发生了。 我很顺利地买到了可打语音电话的电话机，在本地区成功地开展此项目，带动了原来走不出来的同修，能够利用拨打语音电话的方式走出来了，去掉了怕心，还能够主动地发放真相资料，通过拨打语音电话也走上了正法修炼的路。现在我已经非常精通了此项目，从购买电话机、电话卡到手机串号、语音格式转换，用加瓦软件群发短信和彩信，都能够得心应手，并把此项技术全部交给周围的同修们。有的同修想打语音电话，但经济条件不好，我就送给他们电话机和电话卡。有一个东北来的同修说，他们地区早就想用拨打语音电话这种方式讲真相了，就是大伙儿都不会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电话机可以拨打语音电话，我就送给他们地区10部语音电话机，并把所有的附件都配置好，把语音装好，只要是会打普通电话的，就会很容易的拨打语音电话。在这里我想告诉同修们，有条件的能够用语音电话方式讲真相的，效果真的很好，快捷方便，在打电话过程中能够去掉自身很多的执着心，比如欢喜心、显示心、怕心、怨恨心、急躁心等等，去掉了这些心，大法弟子的慈悲心就会油然而生。例如当遇到接电话的人全部听完语音电话并说谢谢的时候，就会产生欢喜心，当对方对着电话说自己要三退的时候，劝退人数多的时候，就会产生显示心，当遇到接电话的是恶人时，就会产生怕心，当对方不听电话骂得很难听的时候，就会产生怨恨心，当总是打不通电话无人接听，或是占线，或是无法接通，或是没有这个电话号码等等的时候，就要产生急躁心。总之，在一个一个的执着心明显的暴露时候，也就是解体他们的时候，一层层的去掉解体，取之代替的是慈悲心。在这里我要感谢明慧网同修用慈悲感人的声音录制的各种语音真相电话，能够让我们在各种场合、各种人群中挑选适合的语音电话，让更多的世人能够得救。三、唤醒昔日同修。2008年的初冬，我去表妹家串门，是一个离京城100多公里的小镇。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同修，得知他们那里原来有近20个同修，99年720以后基本上都不修了，有的把书藏了起来，有的由于怕心干脆把书都交了，全村没有资料点，720以后的经文几乎没有看到过。当晚我与同村原来的修得比较好的4个同修切磋，得知他们还都是停留在99年720以前的个人修炼状态，三件事没有做好。有一个平时修得不错的同修说，最近我总是感觉不舒服，家人让我去医院，我心里也很是矛盾，不知道师父是否还管我，我只是在家学学法练练功，也没有发正念，没有讲真相。我说我们的师尊是最慈悲的，绝不会不管你了，只是你三件事没有做好。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他听后流泪了，我又给他背师尊善解的法，并给他写下来，让他回去一字不丢地背下来，同时自己在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清除阻碍同修回归修炼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在我的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正法口诀，我真的希望 能够更快唤醒他们，我昔日的同修。这时一个昔日同修为难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想修，连书都没有了，怎么学法呀？再说现在又这么紧。因为当时正是协党要开奥运会期间，进出北京的所有大小路口都封锁得很严。我说这些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所有的书和新经文我都会尽快地给你们送来，只要你们还想修炼。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北京了。回来之后马上与资料点同修联系，尽快做转法轮、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江泽民其人等。我家也是个小资料点，就我一个人，两台喷墨打印机，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就做新经文和师尊的各地讲法。一个星期左右做了四套，共100多本，我准备自己开车给他们送去。当时心里很乱，怕心不由自主的又反出来了。我知道它是一种不好的物质，在强烈的干扰着我，我不断的向外排否定它。那些不好的物质不是真我，我一定要去那个小镇唤醒昔日的同修，仿佛看见那里有我的众生，看见了和我一起同心来世间的同修，他们正在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盼望着我，盼着我能早些给他们送去，那里的众生正等着我去救度。当天晚上我发了一宿的正念，并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就这样清晨我就出发了，此时我已没有了怕心，心里很静，非常坦荡，我看到了我的责任。我一路发着正念，很顺利地到达了小镇。当同修们看到了我把书和经文捧在手里的时候，激动地说，你是怎么来的？路上没人拦你的车吗？我说没有，我一路发着正念，很顺利地就到了，连一次车都没停过。他们说真是神了。一个同修说，昨天我的女儿从北京回来，手里拿一瓶矿泉水，在路上检查的时候都要让喝上一口。我说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尊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怕什么？一个同修流着泪激动地说，谢谢你，上次来的时候告诉我师尊善解的法，我回家念了两天，终于背下来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毛病好了，师父还要我，还在管着我呀。后来我又相继去了5次，和同修们从法理上切磋，给他们及时送去师尊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同修又开始重新修炼了。3年多过去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资料点，能够及时地看到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只是真相资料很少，特别是神韵晚会光盘就更少了。在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送去所需的书、新经文、大量的真相资料和几百张神韵晚会光盘。因为珍惜光盘，他们都是面对面的赠送。在那个小镇上，原来的昔日同修又重新回归到正法之中了，还有几个新得法的学员也开始修炼了。在老弟子的带领下，他们也一起讲真相、发资料、救度众生了。我真的是由衷为他们而高兴。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更加精进，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在各个正实法的项目中突破自我，在住持正法的道路上成就法徒的辉煌，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